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九月以嚟，东盟峰会同20国集团峰会接连召开，包括受邀请嘅国家、整个印太地区、欧美地区几十个国家嘅首脑，都喺度分别地或者整体地一齐协商解决国际间和平嘅问题、经济等层面出现嘅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喺20国集团峰会前一日抵达新德里，9月8号同莫迪展开闭门会议，会后发表29项内容嘅联合声明当中话，双方将会保持密切而且持久嘅伙伴关系。拜登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国将会针对民主价值理念、半导体供应、核能、再生能源及量子计算等领域深化合作。拜登10号发推文话：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系本次 G20 峰会嘅焦点。建设有弹性嘅基础设施，进行高质量嘅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一个更美好嘅未来，为每个人带嚟更多机会、尊严同繁荣。此外，G20 联合声明当中话，20国集团正式接纳非洲联盟为成员国，建立打造穿越中东连接欧洲嘅物流走廊，谴责使用武力获取领土嘅国家，但冇指明系俄罗斯。除咗峰会着重嘅焦点之外，其中一个受到外界瞩目嘅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接连缺席咗呢两次峰会。过去习近平非常重视重要的国际会议，所以这件事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议论纷纷。专家又抱持什么观点呢？请看跟住下来的报道。习近平没有参加今个月5号到7号举行的东盟峰会，包括9到10号在印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都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他出席。首先是第43届东盟峰会 ,5 号在印尼雅加达开幕，共有东盟国家及东盟对话伙伴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今年讨论的焦点包括促使缅甸和平方案、南海争议等议题。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威致辞时呼吁，不要将东盟变成具有破坏性的竞争舞台。他强调，东盟一致认为不做任何大国的代理人。同时在7号举行的第18届东亚峰会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展述了面对威胁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贺锦丽表示，不论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事主张和挑衅，定是缅甸军政府破坏国家稳定的暴力行为，都在世界各地造成巨大影响。贺锦丽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承诺，愿意同盟友和伙伴为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努力。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声明宣称，中方一贯反对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制造事端、挑动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6号举行的第26届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李强总理说，中国和东盟是拆不散、离不开的好邻居、好兄弟、好伙伴。但是在会议之前，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以 U 形式勾划对南海大约90%海域拥有主权，引起东盟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台湾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谢田话，中共这一种画地图，在地图上打嘴炮，自己标榜的来扩张、增加将近上百万的领土，这个做法完全应该来自中共中央、来自习近平的。他可能为他这个民族主义，甚至攻打台湾和发起武力的行动做一些铺垫。李强他不得不去参加东盟的会议，亦不得不为这个来辩护、来辩解。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向本台分析，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确实是各不断的，但是现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日本和韩国正在建立非常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同时亦都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东盟国家互相之间亦都在度加强联系，包括菲律宾、越南都和美国加强关系。中共面对的情势有如四面楚歌，实际上非常严峻。 谢田话，甚至北面嘅蒙古都喺度加强呢一种联系，同对中共全方位嘅喺度围剿。李强显然仲喺度试图修补同东盟嘅关系。我睇中共智囊外交呢一个态势，地图上嘅扩张会让呢一啲东盟越嚟越不会相信中共总理嘅所言。最关键系缺乏互信，并且呢一个敌意同猜忌正在迅速咁增加。呢个系而家中国同东盟关系面临嘅问题。中共外交部4号就公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应印度政府邀请，将会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当日的记者会上，法新社、彭博社、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记者先后提问习近平不出席的原因，发言人毛宁完全没有正面答复。今年 G20 领袖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峰会从2008年开始成为领导人峰会，习近平上任之后都有参加。对于经常将要发挥好引领同统筹词汇挂在嘴边的习近平没出席，外界十分好奇，近期以来各种猜测同热议不断翻身。尤其中国内部整体经济下行，没有因为疫情之后的开放而反转。另外，中国多个省市不断受暴雨侵袭，官方导致人祸的政策加重了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各地不断出现各种的民众抗议事件。外界猜测习近平身体出了问题，或者担心他出国将会出现政变，或者在出访期间被暗杀。还有个讲法是，中国经济现在太差了，习近平觉得出国没面，让李强去孭镬等等，所以决定出席。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向本台表示，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传达出的信息，中共的智囊外交走到今日越走越窄，在国际上八面树敌。袁鸿兵分析，现在习近平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领袖，好像毛泽东一样，在国内享受皇帝般的礼遇和尊重，但是智囊外交在国际场合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普遍不满。袁鸿兵话，所以他参加这些大型国际会议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受到他想要的尊重了，甚至有可能对他冷落、羞辱。今次去南非参加金砖国家会议，他不仅没有成为一个世界领袖的这样一个感觉，反而受到印度的强烈抵制。现在东盟各国普遍对中共暴政，在南海的共产集权主义的军事扩张态势普遍不满，所以他今次参加东盟会议肯定不可能受到他想要的礼遇。而 G20 会议更加是如此，因为 G20 峰会是在印度召开，印度朝野肯定会提出中共和印度之间的各种冲突，当然包括边境冲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他所谓的这个国际领袖的尊严，习近平就决定放弃，不去参加这些国际会议。这样说明中共的智囊外交已经是走到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无所谓，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同整个世界进行作战。还有一个未经核实的讲法是，旅美资深评论人士陈破空5号在他个人中论天下网络频道当中表示，现在传出刚刚结束在南非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期间，习近平向莫迪当面提出希望他去印度参加峰会时给予隆重礼仪待遇的要求，但遭到莫迪拒绝。所谓的隆重礼仪，陈破空强调是习近平为了在国内宣传，显示大国外交在党内党外做文章，为所谓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为 G20 指明方向等。通常是习近平出席一个峰会时，亦都到主办国做正式的国事访问，就可以从他到达机场就开始受到国家元首级别的欢迎仪式礼遇。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习近平没有出席峰会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国内、在党内遭到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尤其是今年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出席金砖五国峰会时，几乎同一时间出现严厉批评习近平的，可以说是一篇讨袭的矫文文章，而且是发表在海外的亲共媒体上。唐正远话，其实是来自于内部对他的反对的这样一个力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这样对习近平来讲是前所未有的。 边个都知道习近平表面上睇起嚟，佢而家嘅权力系冇任何人可以撼动佢呢一种一尊嘅地位，甚至可以比肩当年嘅毛泽东啦。但系却冇想到喺呢一个时候，居然喺党内会出现强烈嘅反对佢嘅声音。喺中共嘅党史过去系有过咁样嘅例子，一个赵紫阳，一个华国锋，都系喺出访外国之后翻到北京，就发现自己嘅权利被解除咁样嘅先例。我觉得习近平佢系非常清楚噶，所以而家不到万不得已，佢可能不会出国，呢个系最主要嘅原因。唐政远强调，印度方面正想借今次 G20 主办国嘅机会，向全世界全面咁展示印度嘅硬实力同软实力。而此时中国经济出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从来未有过的严重的危机，经济引擎三驾马车全部都熄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如果出席 G20 会议，会觉得自己非常没面，也都不想去为印度捧场，这些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次要的因素，多种因素综合起来，最后他可能就觉得算了，不去了。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美国的要求被拒绝，大国外交受到挫折。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上个月30号结束四日对中国的访问，返回美国之后对传媒表示，美国企业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耐心正逐渐消磨殆尽，受到突击搜查和被罚款、反间谍法等原因，让经营变得更加困难，除非情况有所改善，否则他们将会作出在其他国家展开业务的商业决定。雷蒙多在 CNN 国情之文节目当中表示，我们要做的，同时不会妥协的，是阻止我们最尖端、最强大的半导体出售给中国，而中国希望将它用于军队。雷蒙多强调自己对中共的立场仍然强硬，他补充说，我们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关税、反补贴税，我们确实有棍棒，已经做好准备，并且有能力在必要时使用这些棍棒。9月3号，雷蒙多在 CBS News Face the Nation 面向全国节目当中表示，我们需要看到行动，在我们看到行动之前不可能有信任。他强调，黑客攻击我的账户，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过度补贴某些行业，在当地不公平地对待美国企业，都会侵蚀信任。雷蒙多仲话，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佢哋喺房地产行业面临实实在在嘅重大挑战。当我喺嗰度嘅时候，佢哋毫不讳言地承认咗呢一点。最近随住佢哋嘅关闭，喺管理监管法规嘅方式上变得更加武断，经济情势面临住相当大嘅挑战。所以时间会证明一切。波在他们的球场上，决定权在他们那里，我们希望和他们建立广泛而稳定的经济关系，但他们必须遵守规则，我们将会始终按照美国的自身利益行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是9月5号，日经亚洲资深特约撰稿人中泽克义提为习主席因国家方向被北大河元老斥责的文章，认为习近平缺席 G20 暗示中国国内政治动荡。文章表示，一个征兆是八月的北大河闭门会谈细节已经浮出水面，感觉今年同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前10次北大河会议截然不同。文章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说今次聚会上，一群退休党内元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斥责了习近平，说如果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持续下去，而不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公众支持，对统治构成威胁，说元老核心人物是拥有广泛人物网络，现年84岁的前中共副主席曾庆红。文章说，受到严厉批评之后，习近平向他提拔的亲密助手发泄自己的不满，说前三位领导人留低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的肩上，过去10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他将矛头指向了三名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袁鸿兵分析，在习近平成为共产皇帝之后，中共这种体制内的元老政治已经不存在了，这样的新闻不可能摧毁或者有助于摧毁中共暴政，反而只能够增加民众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不去认真思考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够终结中共的独裁统治。 余鸿兵话，习近平而家对所有嘅离退休干部都采取严厉嘅高科技嘅特务统治。每一个退休嘅高干本身都处于一种特定嘅党嘅组织之下，用共产党嘅说话讲，叫佢哋嘅铁子纪律，不允许呢一啲干部私下开会。从佢二十大上对待胡锦涛嘅咁样一种横蛮嘅态度，就系用隔离羞辱胡锦涛嘅方式告诉国际社会，中共过去嘅所谓元老政治已经不存在，习近平系最高权力唯一嘅执掌者。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出现他所讲的什么事先开个会，然后又跑到北大河去斥责习近平。至于曾庆红而家已经处于被整肃的边缘，根本没有政治能量去斥责习近平。整个曾庆红家族的经济基础正在遭受整肃之中，他侄女的公司花样年，还有他哥哥曾庆怀的一些公司，而家正在被调查之中。至于什么时候进行整肃，或者整肃定是不整肃，咁就睇习近平嘅政治需要啦。唐靖远认为，日经亚洲爆料，中共退休元老联合起嚟对习近平施加压力，要求佢改弦更张，停止当前呢一种折腾嘅做法，完全系有可能噶。唐靖远分析，因为呢个同过去系不同噶。过去习近平为咗个人集权安插自己嘅亲信，包括佢修宪、达成连任等等，呢一啲元老为咗自保，不想被扣上网以中央嘅罪名，喺党内虽然亦都有不同嘅意见、反对嘅声音，但系可能觉得影响并不太大，不至于会动摇到中共嘅根基。唐靖远话：而家习近平嘅一系列嘅措施，尤其系清零封城解禁之后，中国嘅经济出现咗巨大嘅呢一种可以话系自由落体式嘅下降，到而家都冇出现任何可以恢复、可以回暖嘅呢一种迹象。咁样呢一个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中共嘅执政嘅安全，即系话意味住中共呢一条船有可能会出现要翻船嘅呢一种危险。佢所危及到就不仅仅系习近平一个人啦，所有呢一啲元老、呢一啲权贵家族，佢哋全部都包括在内。咁样对佢哋嚟讲，而家已经唔系普通嘅党内争权夺利嘅矛盾啦，可能自己嘅生死、家族子孙后代嘅性命都可能要交出去嘅呢一种危机情况。习近平自己亦都焦头烂额嘅情况之下，呢一啲元老佢哋可能会联合起嚟对习近平施加压力，要求佢改弦更张，做出一啲改变。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习近平接连缺席重要峰会，媒体的报道出现不少负面信息。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更喜欢那些让中国有更多话语权的小集团，因为他失去了刚刚闭幕的金砖国家峰会，还认为因为中印边界争议而不和睦，习近平的缺席会使东道国印度受到打击，他亦都将会使自身的国际政治家形象受到质疑。华尔街日报亦都分析认为，习近平缺席好可能被认为是对印度总理莫迪的冷落。法国观察家周刊文章分析，习近平在 G20 的空凳不是好兆头。央广分析认为，这样会折损中国的外交信任度等等。大多数的观点首先会表明，习近平上任以来每次都会亲自出席 G20 领导人峰会。唐靖远分析，外媒观察的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尤其是习近平和拜登两者之间，中美两大强国出现的剧烈竞争已经带动整个国际社会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亦即是说越来越走向一种新冷战的格局。唐靖远说，西方媒体亦都是普遍地认为习近平他可能是故意的一种缺席，亦即是 G20 是他所不能够主导的一个高端峰会。习近平可能是想要自己组建自己的山头，想要画自己的朋友圈。非常清楚地可以看到，在整个 G20 国家集团里面，享有民主体制的、享有民主价值观的这些国家完全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也就是说外媒所关注的焦点是在于习近平很有可能借今次缺席 G20 会议加深加剧两大阵营、两大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价值观的这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它会越来越走向明显的分歧和对抗。另一方面，七月底中国发生的特大洪水，最近传出当时要将德州等一些城市作为泄洪区，上报之后习近平批示不即时，是李强拍板决定的。 据知情人向大纪元爆料透露，保定同德州驻扎嘅海陆空三军嘅驻军基地都被浸，坦克飞机受损，甚至好多军人被浸死，损失惨重。话82集团军重要嘅部队都喺德州市附近都浸咗，佢哋仲系首都北京嘅禁卫军。袁洪兵认为，国际间传闻李强因此引咎辞职，或者被要求辞职，甚至同习近平之间产生咗矛盾等等，都系八卦新闻。李强就系习近平养活嘅一条政治走狗，佢点样敢同习近平发生矛盾？而且而家习近平系大权独揽，一切嘅决策都系喺习近平嘅指导之下进行嘅，呢个系毫无疑问嘅。德州同保定地区呢一个泄洪，佢当然会为当地嘅驻军造成损失，呢一种损失系必然嘅。其他嘅嗰啲全部都系政治八卦。李强就系习近平嘅一个马屁精，佢靠住习近平先至存在噶，冇习近平边度有佢？佢点可能同习近平发生乜嘢冲突？唐靖远分析，虽然习近平全力提拔佢嘅亲信，占据咗政坛最重要嘅位置，但系并不意味住整个习家班就系铁板一块。今次对德州泄洪造成嘅影响，喺政治层面对习家军内部嚟讲，具有巨大嘅杀伤力。尤其众所周知，水淹德州最主要嘅原因系为咗想要保习近平所谓千年大计嘅雄安新区。咁样一嚟，佢喺舆论上会非常被动，因为海内外嘅舆论都指责习近平为咗保一座空城，却将几十万人嘅德州被水淹至灭顶，带嚟惨重嘅生命同财产损失。咁样就塑造出习近平系一个暴君嘅形象。咁呢一个对于习近平佢喺政治上嘅损失，其实打击系非常大噶。另一方面，如果真系李强擅自做决定，即系李强拍马屁拍到咗马腿上。为习近平制造出一个巨大嘅麻烦。我哋睇到迄今为止，习近平佢宁可跑到遥远嘅黑龙江去视察所谓嘅水灾，去看望受灾嘅群众，近在咫尺嘅河北德州佢就系唔去，从侧面就折射出嚟，佢对呢一个德州系非常不满意噶。如果去德州视察，佢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要为水淹德州负责任，所以佢要撇清呢一个责任。网民赵兰健9月5号发嘅一段影片显示，着不同颜色制服嘅警察同特警当街喐手。推文话，8月30号，北京朝阳法院执行局一行两架车，五六个法官、法警到保定执行办案时，同当地公安特警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较量结果是北京法警法官打不过保定警察，全部人马被保定译员以寻衅滋事治安拘留。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本台分析，河北作为北京的所谓护城河，每次北京有乜嘢重大活动，河北都是被牺牲的对象，日子几难过，但是地方官是敢怒不敢言。今次为了保北京和雄安新区的人为了泄洪，河北又一次遭了殃。这个倪岳峰即是河北省委书记，是个外来户，空降到河北做一把手，他表忠心没什么成本，到时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是本土官员就很恼火，所以今次北京法警在保定被扣押，背后确实是有借题发挥的因素的。法警虽然待遇优厚，但在警察当中是比较弱势的一支，而公安是公检法里面最强势的，所以北京法警自然就压不过保定的公安地头蛇。如果去的是北京公安局的人，保定的人就未必敢咁放肆。郑浩昌介绍，德州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大批央企的分支在当地，因为地理环境好，离北京近及基础设施比较便利，很多人认为这里更加适合做北京的副都。八二军的前身是三八军，是护卫京城的王牌部队。德州今次被浸得比较严重的66289部队是之前38军的基部队，现在应该是升级到了坦克旅或者是装甲旅。这个团之前的团长叫满广志，现在是中共名堂好响的南军旅旅长，姑媒经常吹嘘说他领兵如何如何厉害。好了，现在是红将他原来带的部队浸晒，军队当然有睇法，借助这个明星旅长也都容易将说话带上去，所以这件事应该是比较令习近平头痛的。 郑浩昌分析，今次水浸德州影响到军队同喺当地扎营嘅中央级单位，损失如此之大，以致中共官方都不敢太声张。但系不解决，难道要让红安新区被淹没？所以习近平虽然恼火，但系红安呢一个坑系佢自己挖，所谓嘅千年大计，手背手心都系肉，所以佢系进退两难。袁鸿兵最后指出，习近平要在军中树立绝对的权威，想要军队的高级军官对他保持绝对的忠诚，这一点根本无法做到。袁鸿兵透露，今次整肃火箭军主要的原因，用习近平的说话讲，火箭军整体上他们是两面人，表面上支持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同意中共国防大学前政治委员刘亚洲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发动台海战争失败的几率是很大的，不是一个发动台海战争的恰当时机，所以火箭军那个司令李玉超的秘书就将李玉超和火箭军军头私下里面的这些观点和谈话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进行了告密，然后就开始了对整个火箭军的整体上的大清洗，整肃火箭军基本换人都已经换完了，现在正在审查过程当中，特别是审查火箭军和秦刚之间的跨系统的联络有没有什么阴谋，正在调查这些。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